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谢谢那个刚才赞美的姐妹。我们上一次停在了哪里呢？上一次停在了这个说心的进化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沙漠教母们他们在沙漠里面操练的这个他们的一个标志吧，就说你的心是要得到一个进化的啊。所以我们上次也看到，若望加仙他特别提到了几个概念啊，纯洁。心智的平静啊，这个又联系到我之前讲过的Hisiki 啊，就是不动心啊，就是我的心能够超越这个喜与乐啊，或者这个苦难与这个，就是不管是这个悲喜啊，我能够有一颗超越的心啊，我能够有一颗超越的心，这个呢，是我想所有的啊，这种有灵修操练的人，我们都渴望有这样一种超越哈。当我们遇到，因为其实我最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病的呀，非常非常多啊，最近也是很严重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能够超越出这种？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喜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种好像心里的一个纯洁，就是接纳啊，接纳，但是不判断。那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因为判断不在我们自己。当然，如我所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理想的一种结果，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难以达到的。但是呢，我们这些沙漠教父教母们他们的一些榜样啊，并不是我们都要做到无情无欲啊，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知道这些沙漠教父教母们，我们后面还会分享他们的这些神恩啊，就是。不动心啊，不动心，就实际上你的心灵的一个纯洁啊，一个心灵的纯洁。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到底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操练出啊？我们上次讲的说这个，在沙漠里面的和这个斗争的经验啊。我如果说你们这里，因为现在还人比较少嘛，如果说你们以前是没有听过，我讲沙漠教父的课程，或者是任何相关的。灵修学的课程，若望加仙这个人啊，其实上一次我已经提到他了，以及我前几次讲默祷的历史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人啊。可能这个人的名字因为借着默祷团体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大家知道听说过这个人啊。我手上拿了一本书啊，若望加仙啊，这是他写的两本书，一本叫做《会谈录》，一本叫做《影院规章》啊。这个是香港的大屿山神乐院的吸毒会的修士们翻译的啊。那若望加仙这个人，我就非常简单，就非常简单。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听这个课程的人，若望加仙他是跟圣奥斯定同时代的人，非常非常重要啊。他年轻的时候就去了这个埃及的旷野里面啊，也去了耶路撒冷圣地，然后他探寻了很多很多的隐修士、沙漠教父、教母们的经验。他后来就回到了西方拉丁教会，在法国的马赛啊，他就写了这两本书啊。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如果我们学灵修学史，我们再来翻看若望加仙的书啊，很多东西，很多我们今天脑子里面熟悉的天主教的这些传统，都是若望加仙带到西方来的。比如说七罪宗这个概念啊，若望加仙从这个艾瓦格略带到了西方，本来是8个罪，后来那个俄我略教宗把这个傲慢啊并到啊、呃、把这个傲慢并到了这个骄傲里面啊。并成了7个罪啊，也是就是若望加仙从东方带来的。然后那句我们熟悉的那个日课的那个祷词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啊，这个也是若望加仙，当然是圣咏里的话，但是是他说在沙漠的隐修室里面他们这样祈祷，然后写在这个书里面，圣本读在他会规里面用了，才发展到我们今天日课里面开始用这两句话代表我们的一个祈祷的急迫性啊，所以。当然还有圣本笃会规里面很多内容，关于隐修士的划分呐、啊，关于静默啦，关于守斋啦，其实都是若望加仙他的这个书里面记载的。所以若望加仙被称为啊，简单化，它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东方和西方隐修主义的一个桥梁性的人物，就是因为他，圣本笃借鉴了他的很多东西，发展出了本笃会规。然后圣本笃又是整个西方拉丁的隐修制度的一个我们叫先驱人物啊，始祖啊，所以说若望加仙非常重要。那他在这个他的书里面，就其实就这两本书啊，哦对，如果有个提醒，如果你们想看这本书， 我们前段时间正好把这本书给电子化了，有这个 PDF 的版本，有点大，就是可能上百兆了。如果说你们不在默导群里面的，其实我都在默导群发了。如果你们不在默导群，你们想要这本书，我也可以把这本书发给那个我们方济学院的这个童工啊，你们可以在群里去分享。非常好的书，当然这个书是很厚的，这本书有500多页啊，看电子版可能有点累，但是这确实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啊。所以，让家先他提到了三个方法，他说我们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净化啊，他这个心的净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一个净化？这个净化你们知道，就是英文就是 purify 啊，pure 就是纯净的、洁白的、纯洁的啊。如何让我们的心变得像这么的纯净，像小孩子一样呢？让家先他给了几个非常实用性的一些操练的方法，可能我们平常听到很多啊。这其实也跟祈祷相关联的啊，历史上很多的灵修学者啊、神学家就说你们要祈祷，你们要祈祷，但是没有说你们如何祈祷啊。所以，我们这种短诵的方法也好，耶稣祷文也好，或者是你们平常如果听说过归心祈祷也好，等等等等，这些它是一个非常方法的东西啊，这非常的简单易学操练啊。如果我们之前也做过了，就在心中去重复一个短诵。Maranatha 也好，或者是主耶稣也好，那若望加仙他说沙漠教父里面用的就是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那这句话就被我们用到了天主教的日课的结构里面。所以他提到了三点啊，如何让我们的心灵能得到一个净化纯净。第一点，他就说警觉啊，其实他说警觉啊，如果我们平常如果是默祷者的话，其实非常了解这点，因为警觉是我们操练默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结果啊，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下警觉什么呢？警觉当下，警觉在当下，我的身体在当下，我的整个身心灵都在当下。这个是警觉的经验，因为天主在当下的这个经验，所以这个警觉啊。那若望加仙他引用了这个"天梯甚若望"啊，我们都很熟悉啊。上周我们也看了那幅图片，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要登天的时候，这边有圣人、圣女、天使在为你打气，另外一边就是魔鬼在拉扯你啊。所以登天这个梯子是一个很经典的意象啊，很多的教会的灵修书籍里面都有说，我们到天主那里好像登梯一样。那"天梯甚若望"可能是最著名的，我们。它是东方的，但是我们天主教徒也都很熟悉它的名字啊，天梯甚若望啊，就是用它这本名著啊，登天之梯啊，登天之梯啊。所以他说隐修士的警觉啊，当然再次强调，这个隐修士不是只是说隐修士，而是指我们所有人啊。那隐修士的警觉如同渔夫的意念，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个警觉啊。像渔夫的意念，如果你们，平常钓鱼啊，如果你们钓鱼的话，你们知道那个钓鱼就是有个鱼漂嘛，对不对？那这个想要钓鱼的人，他想要钓住这个鱼，他非常警觉的盯着那个鱼漂，如果一动，他就知道鱼上钩了，就要去拉起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你知道，就是刷手机或者我们做什么什么事儿啊，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打鱼的人，在这个钓鱼的人在玩手机，结果那鱼已经把那个饵已经吃了跑了，他拉上来的时候已经饵都没有了。这种情况我想会经常发生啊。我们今天所有人专注力都容易被手机或者被一些分心的东西给吸引啊，没有那个警觉力。但只要去想一想，如果我们警觉天主在当下的临在，像那个钓鱼一样，那个鱼漂一动，我们就赶紧把它拉上来。如果有这种警觉啊，就其实刚才姐妹唱的歌选得很好啊，十个童女去迎接新郎。耶稣在那个福音里面想说什么呢？醒觉啊，他说醒悟吧，或者醒觉吧，不要睡着，对吧？五个睡着了，没有油啊，去找另外五个要啊，人家怎么能给你呢？给你呢，不是他不想给，是没法给，因为他要迎接新郎，他要迎接新郎啊，不是另外几个童女没有同情心，是不能够，因为我只有这个油能够迎接新郎，而迎接新郎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歌选得很好啊，警觉醒悟，或者换在圣经里，耶稣说：“你们醒悟吧。”你们记得在这个格泽玛尼山园，耶稣受难前，他在那里祈祷，结果门徒们本来睡着了， 叫醒了又睡着了啊，又睡着了。耶稣说，你们醒悟吧，你们怎么就不能够陪我一个时辰呢？醒悟吧，我们整个内在的这种结构啊，这种意识啊，就是很容易昏昏欲睡的，昏昏沉沉的，死的啊，死的，很容易就睡着了，很容易睡着了。所以耶稣说，你们醒悟吧，你们醒悟吧。和这里让加先说，我们的那个警觉，天主在当下的那个经验，就像那个钓鱼的那个鱼漂一样，或者像这十个童女一样彻夜醒觉啊。那些隐修士们在沙漠里面，他们有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啊，隐修院里面一天八次或者变成七次的这个祈祷，那这些隐修士他们还要做彻夜的祈祷，对吧？为了锻炼自己的这个专注啊，彻夜祈祷，或者是为了做补赎也好啊，彻夜的祈祷，那个警觉啊，你想一想，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啊，包括这里的或者是我们默祷者，就说，哎，我只要一默祷我就睡觉啊。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有人问了啊，我只要一默祷我就睡觉啊，那好像这个问题是默祷的问题啊。所以我每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先要弄清楚问题的这个人态度啊，好像是说，哎，默祷是什么有问题啊。还有甚至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一默祷我就腰酸背疼啊，我一默祷我就胸疼，我一默祷我就头疼，这跟默祷有什么关系呢？这跟默祷有什么关系呢？啊，好像说的是说默祷对他不好。那如果是这样的经验，那我就说，那你就不要做默祷了。这跟默祷有什么关系呢？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反应吗？自己的某种反应吗？啊 ，anyway， 所以这个警觉啊，这个警觉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警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若望加先说，如果我们想要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要有这种警觉的意念。因为天主在，圣神在，能够净化我们的是天主啊。所以在这个寂静之夜啊，他说的很好啊，他说引用了这个天梯圣若望的话啊，寂静之夜，你那个隐修士的那个如同渔夫的意念，你能够很轻易的捕捉到这些鱼啊，捕捉到这些鱼，就是那个警觉性。大家如果下次说，哎，我默祷的时候，或者我念玫瑰经的时候，或者参与弥撒的时候，我朝拜圣体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昏昏欲睡啊，你脑子要有这根弦，要有这根弦，警觉，那个钓鱼的那个警觉，那个飘，就是那个飘动了。天主就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讲天主是出其不意的，就算很多弟兄姐妹脑子里面很抱着那种神恩的想法啊，天主要给我什么一些话语，你也得警觉啊，你昏昏欲睡的，你也捕捉不到天主的话语啊，不是吗？所以这个警觉啊，它是能够操练我们心的净化的一个方法。然后当然我们讲正面和反面，正面是我们培养这些属灵的这些德性啊，我们正面是培养这些属灵的德性，负面呢就是要去与那些私欲偏行去做斗争啊，与那些私欲偏行去做斗争。如同我们上一次讲的啊，正面你是与天主神交，负面呢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在这个努力上我们要与魔鬼去斗争，但是我们要借助的是天主的大能啊。所以若望加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砍掉舌头啊，如果这个他一定是想到了在伊甸园里面啊，男人女人受蛇的引诱啊，这个蛇当然是代表了一个隐喻，就是代表我们内在的这些私欲偏情的想法，如同我刚才讲的啊。然后他说一旦出现冒一个头，私欲偏情冒了一个头，你越操练你越警觉，越有这个操练的经验。如果我们昏昏沉沉昏昏欲睡啊，昏昏欲睡，那舌头已经跑出来了啊，就只有承受恶果了。我们待会会讲这个恶娃和耶稣的一个对比啊。那所以若望加先说，当这个私欲偏情一旦冒一点头，你如果足够警觉的话，你如果不警觉啊，那就这样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完全对罪不敏感啊，就随便了，就这样了啊。那我们就不用谈灵修的这个属灵的操练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若望加先说，当这个舌头刚冒一点点，你就警觉到了，然后就把它砍掉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就有点像我们平常玩游戏啊，我不知道你们上了年纪的年轻人可能现在不怎么玩了，现在都是高级游戏了，玩那种打地鼠，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的，一个老鼠冒出来啪 一个老鼠冒出来，啪啪啪啪啪，就要那个警觉，冒一个头，啪打一下，冒一个头打一下啊。或者你们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在手机里面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玩什么，开心消消乐有没有？就是我不知道类似这种东西啊，就那种警觉哈，我看到很多那个上了年纪的阿姨叔叔，哎呦那个警觉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在那个手机上玩那个开心消消乐的那个专注啊，把那个专注平移到我们当下天主在当下的临在，不是我一定要做些事情，我不做我感觉浑身难受，好像哎，总有点我不做一件事情，好像我这个人就没有意义。可是天主在当下，就是你们看到很多的，你们又很羡慕啊！哎呀，我好羡慕那些隐修士、隐修女啊，她可以一个人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祈祷一辈子啊！你羡慕归羡慕，去了你就疯了，因为你做不到，因为你没有那个警觉，因为你觉得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啊，把你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你不做什么你就觉得难受啊，你就会疯的。不要光羡慕别人啊，你去了你恐怕会疯的。为什么？因为有事儿做，说白了有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天主在当下，他们可以和天主交流，他们可以和天主对话，甚至和天主在一起不说话。那我们呢？我们如果你让你安静的在这坐五分钟你都做不到，我们做默祷做五分钟你都做不到，开始浑身发痒啊，抓啊，挠啊，做不到。我们又羡慕人家隐修士隐修女啊，多少人跑来跟我说，哎呀肖老师啊，有没有介绍我能够去隐修院生活一段时间的呀？我说你去了你会疯的，因为你现在连五分钟的默祷你都做不了，你去隐修院干嘛呢？这个警觉性啊，这个警觉性啊。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个圣本笃的故事里面啊，这个圣本笃的故事里面我不是，当然我们今天已经21世纪了，就是圣本笃的故事里面有一个他克服他的情欲的这个，你们可能有人读过啊。他有一天这个圣本笃那个魔鬼就化妆成一个圣本笃就化妆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啊，赤身露体的在圣本笃的面前跳舞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圣本笃他，我们你知道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对这些故事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就是圣本笃要全心全意的奉献给天主，这个可能我们不是否定啊，我们不是否定啊美好的情欲，我们也不是否定美好的人的情感啊，不是啊。但是就说在圣本笃的那个故事里面，他意识到这是魔鬼对他的一个引诱啊，让他可能离开啊这个地方啊，离开他隐修的山洞。你们都可能你们听过，他看到附近有一丛那个荆棘丛啊、蓖麻丛啊，他就跳到这里面，赤身露体的也是打滚啊，身上的血都流出来，然后那个情欲就离他而去了。那个传记里面说以后也再没有折磨他。当然你们明白我说的话，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了，我们对这些故事要有一个比较更深的理解啊，不是说我们都去这样做啊，这个叫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啊，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圣本笃有这个警觉，他意识到这是魔鬼对他的一个诱惑，他做了这么一个比较，我觉得我们今天100%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啊，跑到这个什么荆棘丛啦啊，这个什么从里面去打个滚啊，让自己浑身流血啊。然后但是呢他的这个警觉性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的，就是他一旦意识到这个东西是相反于他的这个修行的，他用了一种方法把它斩断啊。所以我希望，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雅歌上有这个录音嘛，我希望听到的弟兄姐妹一定啊，我已经屡次的解释了，这不是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啊。而且当然可能很多传统的基督徒听这个觉得很适应啊，但是很多年轻人听到这个会有点觉得怪异啊，好像我们在灭人欲一样的。这个故事听背后的意义啊，我再次强调啊。然后呢，所以另外一个积极的方法啊，这个帕拉马斯的俄我略，这个是被称为东正教的啊，圣多马斯阿奎那，这个人也是13世纪的时候的人，他是我东正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圣人，他在这个耶稣祷文的进修传统里面，他是积极捍卫这个传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东正教的神学家啊。他就说不停的祈祷，不停的祈祷，一样的，其实就圣保禄宗徒说的啊，你们常常祈祷，不断祈祷啊，不停的祈祷。这个短诵之徒是对所有基督徒，你想要新的进化，警觉，你要警觉天主在当下的这个临在的一个方法，就是短诵之徒不断的祈祷。那对他来说就是耶稣祷文，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那我们可以 Maranatha 或者是这个不同的这个短诵都是可以的哈。那 若望加先这个警觉啊，总之警觉是我们能够新的进化。什么是新的进化？其实说白了，不留恋过去，不奢望未来，活在当下就是一个进化。因为天主在当下对我们说话，我们新的进化，其实说白了，新的进化是你脑的进化。我们今天绝大多数是脑子的进化，我们的脑子都是活在过去，活在未来，就是没有活在现在。这个道理都懂，所有的人都在讲这个经验，就是活在当下的经验。可是我们的脑子没有办法，一再的把我们拖到过去，拖到未来，就是没有在当下。那心的进化也是如此，进化的心，一颗纯洁的心，是永远活在当下的，活在当下的。小孩子，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一样？小孩没有过去，弟兄姐妹们，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家的小孩，我不知道五岁以前的小孩，他才不会像我昨天做了什么错事，和我明天要做什么，他永远是在当下的。他玩一个游戏，他可以玩一个乐高，他今天玩，明天玩，后天玩，我们都觉得哎呀，每天都玩一样的，很无聊。可对他不是的，他永远是在玩当下，当时当下他搭的那个乐高的那个经验。为什么耶稣说小孩子能进天国？新的进化就是小孩子他永远在当下，专注在当下那个事情上。昨天将来他没有，他就是今天啊。可能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也很早熟啊，五岁前六岁前啊，但稍微大一点就不行了，就被各种各样的我们社会的这些或者传统的东西已经就把他洗脑了啊。但是你去看那小孩子，纯洁的小孩子，真的就是在当下，他可以永远玩同一个东西，明天玩，后天玩，对他来说都是新的。一颗新的心，你们记得先知向天主求道，我要一颗新的心，一颗新的心，就是我永远在当下，就是当下这个经验。所以帕拉马斯的俄我略这个方法也很好，就是你就念短诵，帮助你不断的存在于当下。 Maranatha 天主，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其实这都是一体的。你的脑的洁净，你的心的洁净，和你生活在当下的这个经验啊，一颗新的心，永远是新的。警觉，警觉，你有没有这个警觉性啊？你有没有这个警觉性？或者用耶稣说的，你们醒悟吧，醒悟吧。耶稣在山岳里面祈祷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门徒是醒着的陪着他，就是这个经验。或者像玛利亚一样，他坐在耶稣的腿旁边听他讲，这就是醒悟，这就是警觉，这就能够达到新的进化。所以第一点警觉，我讲这么多，其实真的都是讲再多道理都是那么简单的啊，警觉在当下啊。所以我们默祷呢真的是很好，早晚如果我们能够操练两次，帮助我们啊清除我们的很多脑子里的那种妄想，对过去的悔恨，对未来的妄想啊，可以帮助我们啊，可以帮，至少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说完美的啊，理想主义式的，我要达到啊那种不动心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往前走，这是确定无疑的啊。好，所以第一点呢，若望加先讲了说这个警觉啊，警觉。我们看第二点啊，第二点若望加先就是说了这个呢，也就是真的就是这本书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们很多人去做伊纳爵的神操啊，这个词辨别神类啊，辨别神类，伊纳爵从哪里学来的呢？圣安当被记载在哪里呢？若望加先的书里，若望加先的书里。所以伊纳爵的辨别神类不是拍拍脑袋，因为今天好像辨别神类成了耶稣会，成了伊纳爵的一个特点啊。从哪里来的？沙漠教父的经验，圣安当的经验。如果学灵修史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其实特别怕，我有时候也很怕有一些问题的。我最怕的哪一类的问题呢？我很怕弟兄姐妹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过的啊，我去参加伊纳爵的那个神操啊，我觉得特别好啊，他的那个默祷跟你的默祷不一样啊，那个他的默祷就是怎么啊，你这个怎么是念短诵呢？这个是我最怕来问我的问题，因为这个口气里面，第一，他是对默祷怀有这个问号的，他觉得，哎，伊纳爵那个我做的特别好啊，这个信德的想象啊，就他的默祷，我觉得他的默观啊特别好，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就继续做伊纳爵啊，那就不用做默祷。当然，我也会说，可是伊纳爵的 性德的想象也是要辅以啊这种舍弃式的否定式的默祷的，可能人家不信任我吧，我也没有办法，就但这种问题是我最怕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搅和啊，我常常我说的很清楚，不要搅和在一起。当你就说啊我们现在啊伊纳爵真好，伊纳爵很好，伊纳爵非常好啊，我自己耶稣会大学毕业的啊，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了，我的这个灵修学的硕士啊今年五月份毕业了，在这个罗耀拉芝加哥的罗耀拉已经毕业了。我不能说我非常的，我不能说我是伊纳爵的专家，但是至少在我这两年半的学业里有所涉猎啊。所以当那些弟兄姐妹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哎呀伊纳爵可好啦，这个但是他跟你不一样，然后那我就说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呀，对不对？我也不能说我也只能够说啊，否定与肯定结合起来啊。如果你们之前上过前面的那个我讲否定神学肯定神学，你们就很清楚我在说什么。为什么圣言导读这个方法很好，你发挥信德的想象，然后在最后用默祷舍弃这个信德的想象，是需要的，两者都需要，甚至这个默祷舍弃更重要，因为那是天主的本身啊，天主的国和义那是本身，其他的你的信德的想象只是很好，可是它毕竟是你的想象，你的想象之后就要有辨别神类了，而做神操是要有人带领的，不是谁都能够辨别的。所以就是这种问题如果有的话，以后真的不要来问我了啊！没，哎呀，那个我觉得伊纳爵特别好，那你就继续做，就是那个问题总是好像觉得怎么这个默祷我还得解释可多了啊！这个我也一个人我会累死，我觉得正好在这里可以说一下，这我借着这个话题讲啊 discreture 这个分辨啊，就是我们英文的这个 discernment 一样的啊，这个分辨，若望加先说分辨是帮助我们心的进化的第二个方法啊。分辨原意谨慎慎重斟酌区别啊，对吧？好的坏的对的错的啊，善神恶神啊，辨别神类，这是圣安当讲的，但是呢是若望加先记载下来的啊，若望加先记载下来的。所以那我在这里正好，如果这种问题我正好可以说一下，就是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伊纳爵怎么啊，现在好像大家都去做伊纳爵，很好啊，很好，没问题。可是有一个概念，就是概念的缴获啊，这个概念的缴获，就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很多弟兄姐妹问说默祷默观默想静观啊是什么意思啊，各是什么啊，这个我就不讲了。每次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发给你的视频九分钟的时候我清晰的讲了这个问题啊，每次我们发了这个视频给对方，对方又不看，又要问这几个区别在哪里，我说麻烦你看一下那个视频第九分钟，我解释的很清楚了。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不愿意自己看书，不愿意自己看视频，就是要问，问了呢人家但是带着他自己的观念来问，他也不是清空头脑的来问，你说的合他的意 OK 谢谢，不合他的意然后他又觉得你水平不够啊，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很苦恼的事情，你知道吧。 anyway 这个我想说的是说，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默观这个词语啊 contemplation 这个词语啊，就是如果你们知道我再在这里解释一遍，我觉得值得解释啊，默观默想默祷静观啊，不管这几个词语在耶稣会本读会加尔默罗会道明会方济会的传统里面怎么使用这几个词语啊，中文这都是中文的翻译，它的来源只有两个词语，一个 contemplation 一个 meditation 好像就是我还是有这种默想一样的， contemplation 就是默观，我不想了，和天主同在，所以只有这两种，所有的不管他用哪个词语啊，大德兰的书里面静观也用默观也用伊纳爵默观啊，我们用默祷，不管怎么样只有一个区别的方法，就是我说的运不运用自己主动的想象力，在这个操练里面，你就问不管他用哪个词语啊，你就问我要不要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是肯定式的还是否定式的，我不想的，这是唯一的不同。我已经讲了一百遍了，是的，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啊，毕竟这是方济福传学院的，我觉得我再讲一遍，这是唯一的，不管他用哪个词语，因为是翻译过来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把这些词搅和在一起来问我，哎呀怎么默祷默观，就是说你到底是否定式的还是肯定式的，你是肯定就是我运用我的感受运用我的想象，否定就是我不运用，就是我们基督徒默祷的那个方法。但是呢我只讲，但是大家就因为耶稣会的这个神操大家做的很多，因为在伊纳爵的神操的文本里面，他用的 contemplation 他用的默观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 性德的想象，而绝大多数包括大德兰，包括我们这个默祷，我们当我们讲默观 contemplation 这个词语，我们真的是指的放下，否定式的，我们不运用自己的想象感受。所以那个姐妹来说，哎，伊娜爵讲默观就是要我们想象，你们这个默祷又是不想象。不要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这是一个根本的事情，不要搅和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如果这种问题来啊，圣言导读最好了，读圣经，然后信德的想象，或者你就是用那个神操去做想象，这个福音的想象。第三个，你同耶稣对话。第四个，放弃想象，就是纯粹的默祷，完美完美啊！我真的很怕那个问题，就是来他带着一个好像说，哎，怎么因为觉得啊，伊娜爵嘛，伊娜爵是很权威的，伊娜爵就是让我们想嘛，你让我们不想这个问题，我真的下次我真的我听到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真的是觉得很无语了，我真的不想回答了。但是总之一个原则啊，这里方济福传学院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前面听过我的那个课程，否定和肯定两者都被允许，甚至两者一定要被合起来用。你单一的信德的想象分辨可以，你有好的导师，可是如果你不能够安静下来让天主圣神亲自来工作，你这个想象你可能说啊，我做三天的闭境，七天的闭境，或者这一个月的大闭境都可以，有人帮你分辨，可你到生活当中你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你的想象，我没有说信德的想象不好，信德想象非常好，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有多少的这种，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些阿姨们，多少的妄想，我们堂每个堂区都有这样的人。我跟你讲啊，今天圣母跟我说了什么话哦，这耶稣跟我说什么话了哦，没有人要否定这个东西，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啊，你们都要听到，你看圣母跟我说话了，耶稣跟我说话了哦，这叫私人启示嘛，对吧？啊，那教会对私人启示有很明确的判断的标准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肯定与否定一定要用，甚至否定重要过比肯定更重要。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啊，就是这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要辨别神类啊，善神恶神啊，要有这个经验的导师去帮助你的啊。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一旦有这种分别心啊，你说啊，伊娜爵很好啊，你这个默祷怎么跟他不一样啊，就是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分别心了，你觉得伊娜爵是好的，你这个跟他不一样就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也没办法跟他长篇大论说，哎，来我跟你讲一遍灵修学史啊。所以啊，辨别分辨分辨啊，我们来看接下来看一下圣安当他怎么讲了分辨。具体来讲，我光讲分辨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没有那么清晰，我们来看一下圣安当这还包括后面讲的这个撒乌尔的故事啊，就记载在这本书里面的，记载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是宝书啊。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去向圣安当求教啊，那些年长的弟兄都已经很有经验的了，他们去向圣安当去求教，圣安当更有德行啊，如何能达到完善的圣德，达到完美的圣德啊。当然于是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啊，又开始讨论了。有人主张，我们最后一起来回答。对对对，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分享感动问题，都可以打在这个聊天框里面啊。等我这个今天课讲完了，我们后面来一起来回顾分享啊。然后有人说啊，彻夜守斋祈祷，这个能帮助我们获得完善的圣德啊。彻夜守斋祈祷啊，然后呢，这个说啊，用这种彻夜的这种祈祷呢，熬夜呢，灵魂可以超脱肉情，炼净心身，更自由，更容易与天主结合啊，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真的。你们都知道，彻夜的守斋，让自己的身体警觉啊，甚至有一些你知道，吃的很少，就是中国这个孟子讲的嘛，对吧？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对吧？你的身体饿了，你的筋骨劳动了啊。你就会那些私欲偏情啊，你的精力都被用在这些事情上了，那私欲偏情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啊。所以很多守斋的啊，隐修士们就吃很少，为了保持自己身体的警觉啊。然后呢，又有人说，最好的办法就弃绝一切啊，这样我的人灵就可以摆脱一切的牵挂，飞向天主啊，弃绝啊，弃绝 ，detachment， 不执着于任何一件事情啊，弃绝啊。那有的人说，那光在这里还不够啊，我们可在团体里面，他说我一个人啊，去到旷野的最深处独修啊，和天主结合啊。圣安当有独修的，他当然懂啊。那有人说，那我们做慈善，因为主耶稣在福音里面亲自说过的，你为最小的做就是为我做的啊，天国是许给这些人的啊。 天国许给这些有做慈善的这些人的，都很好，这些方法都很好啊，彻夜祈祷啦，弃绝一切啦，深入旷野啦，做这些爱德的行动啦，都很好，都很好。圣安当没有否定这些行为啊，但是呢，圣安当说这些都很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圣安当说，如何能够达到完美的圣德呢？分辨啊，或辨别，分辨，辨别神类啊。他说，分辨是诸德之母啊。你想要获得这些完美的德性吗？你首先要有分辨的德性，辨别德性。你先要有这个辨别的德性，你才有可能获得那些完美的德性啊。他说，引用了这个马窦福音啊，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健康，你的全身就都光明。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都黑暗。意思就是眼睛就是分辨嘛，你能够辨别啊，所以辨别神类啊，善神恶神一样的。他讲了几个故事啊，他讲了一个故事，是我们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啊，撒母耳上十五章啊，如果不熟悉呢，我就简单的讲。撒乌尔王啊，跟这个裴勒瑟特人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的大敌啊，打仗啊，天主借先知跟他说啊，撒母耳先知跟他说，你所打仗所有赢得的牛羊牲畜人啊，怎么样，全部杀光，一个不留。撒母耳先知跟撒乌尔讲的就是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当然我们觉得哇好残忍啊，等等等等，而撒乌尔心里他的那个意向也还可以啊。我们记得，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裴勒瑟特人是以色列人的死敌啊，你今天不消灭他，明天他起来又要来给你打仗啊。这个我们如果都旧约啊，就看到裴勒瑟特人和这个以色列人的一部战争史啊。那撒乌尔呢，他打赢了之后呢，他有一个思，他有，你说他的意向还可以，他看到那些肥美的最好的牛羊，他说哎呀杀了可惜了，他说我把这些最肥美的牛羊献给天主做全燔祭不好吗？他的这个想法还可以，还可以的啊，是为了恭敬天主。可是天主发怒了，天主发怒了，让撒母耳先知跟他说，就是那句我们最熟悉的啊，听命胜于祭献，听命胜于祭献。撒母耳用一个他自以为的好的意象，却没有听天主借撒母耳先知跟他说的全部杀光的这个命令，当然是后面就招致更多的麻烦啊，裴勒舍特人一直的又重新回来骚扰啊。所以圣安当讲了这个例子，他说撒乌尔不懂分辨啊，撒乌尔不懂分辨，他相信自己的祭献比撒母耳先知的命令更能博得天主的欢心，却招致天主的厌恶。没有分辨。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这个意象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天主不成就？我们以后可以想想这个故事啊，你们回去翻一下撒母耳上十五章啊，今天晚上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再翻一下这一段，看看撒乌尔王到底怎么，他也觉得自己很无辜啊，可是为什么招致了天主的厌恶啊。然后呢，圣安当还举了一个例子啊，我看看翻一下下一页有没有写在这里，没有写我就自己口讲算了啊，没有。好，圣安当为了这个还引用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非常有德高望重的老年的隐修士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年的隐修士，跟天主的关系非常亲密啊，等等等等，他在沙漠里面隐修，结果这一天魔鬼来引诱他了引诱的方法跟耶稣在旷野里面一模一样啊，那个魔鬼就跟他说，魔鬼把他带到一口井边啊，一口井边，还不是把像魔鬼把耶稣带到高山上一样，他带到一个井边，他说跳下去吧，啊，天使会拖住你的。你看一模一样的故事，一模一样的故事。这个老年的隐修士在沙漠修行了一辈子，德高望重，也行过很多奇迹，然后啊，这个他真的他就觉得跳下去吧，有天使会接住我的啊。你有时候也搞不懂，很多时候有时候一些那些非常非常，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德性啊，或者是神恩的人啊，最后跌倒的时候，一夜之间跌倒了，也这个也说不上的，说不准的。然后这个人就跳下去了， 这个圣安当的那个故事里面原话说，摔个半死啊，没过几天就去世了。这样一个充满了操练经验的人，都难逃魔鬼的诱惑。分辨，分辨。其实这个，难道这个老年隐修是没有读过耶稣三次抗拒魔诱吗？一定读过的。可是为什么还会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哦，我们不要笑这些人，我们不要笑撒乌耳王，我们不要笑这个老年隐修士。魔鬼没有引诱我们，是因为我们根本就经不起任何的引诱。所以分辨啊，圣安当说分辨是诸德之母，一切德性的母亲啊。当然，这个是一种说法，后面还有这个神学家说爱德是诸德之母啊，他们喜欢用这种样的表述啊。好，会谈录2:2-4.4啊，这本书啊，圣安当借着圣安当的口说，分辨就是锻炼隐修士们怎样在两个相反极端之间选择中间的阳光大道，既不偏右也不偏左。不偏右是指不随一时过分的热情冲动啊，不是一时的激情，不做超出正常节制限度的冒失行动。不偏左是指不以妥善照顾肉身为借口啊，陷入这个疏忽懈怠、精神懒散的泥坑啊。这种人在我们教会现在看啊，两种人都还有，所以这个圣安当的提醒是很，两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判断，但是就我听到的啊，大家做什么禁食祈祷的啊，一周禁几天，一周禁3天的、4天的，连着禁啊，没有，当然就是要看个人情况的，要看个人情况的啊。这个很多吃不消的也要跟着做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最后身体也受损。另外一种呢，就是，哎呀，我身体不好，我就不那个了啊，比如说，很多啊，其实是为了给，比如说默祷的时候，最多的问题是我能不能躺着做默祷啊？这个问题也是被问了上千次都不止了。我能不能躺着做默祷啊？这个你要身体有病你是可以躺着，你身体没病你躺着干嘛呢？就是容易给自己一个怠惰的一个理由吗？躺着舒服点，一会儿就睡着了，也挺好的啊。但是总是这种就是两个极端啊，这个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所以圣安当讲不偏左不偏右啊，中道啊，圣本笃所有这些我们学到的啊，多马撒奎纳啊，都在讲中道中道中道中庸之道啊。中国人讲的中庸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啊，《论语》孔夫子说的什么意思呢？快乐的时候不要下流，你痛苦的时候，但是不要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故事里面，有些人哀伤啊，林黛玉一样的哀伤啊。然后几口血一吐啊，人就走了啊。保持一个中道啊，中间平衡的中庸之道。这个分辨是帮助我们这个在中间的道路上，不偏左不偏右。这个所以这个分辨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心灵净化的一个方法，当然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我所有讲的这些就是鼓励大家要做默祷的操练、默观的操练，是否定式的啊。信德的想象，大家都很方便。可是我真的这个默祷，短诵式的默祷，静观式的默祷，非常非常重要。它帮助我们能够走中道，走中道啊，不偏左不偏右。好，我们看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啊？积极的态度。若望嘉先说，你想要有这个心的净化，你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你知道，其实态度决定很多事情。这个我们中国人讲，态度决定一切，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今天，我个人这我也很坦率的，我最近个人情绪也不是很好，就是觉得外在的这种大环境变得很糟糕，然后很多的悲剧啊，这个自杀的、抑郁的、生病的、生癌症的，周围的很多很多，我也会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态度有时候，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就是他也坦然的接受一切，面对一切啊，就是这种积极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面对我们这个想要一颗好像不动心啊，我能够超越这种苦难和喜乐的这种经验啊。所以呢，若望嘉先说如何培养积极的态度呢？他又给了几个方法。这个话呢是给那些有狭隘的良心啊，我们伦理学上有个词叫狭隘的良心，一些特别是老教友每日敬堂的那种越虔诚的， 他越有可能是狭隘的良心，这个良心是非常窄的啊，一点点事情就负罪感，哎呀，我得罪了天主，我怎么怎么着啊？不要狭隘的良心啊！魔鬼有时候用这个狭隘的良心，让这个狭隘的良心就是让你变成了一种好像你是感觉是说我是因为爱天主，可事后你发现，你如果你足够警觉，你才发现原来我只是想要依靠我自己啊！我们这个狭隘的良心好像就是说，我靠我自己的操练就可以获得天主。可是我们要想要获得天主，是天主白白的恩宠啊，是天主白白的恩宠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那种狭隘的良心是啊，我要做到完美，我不能犯罪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曾经听过的，比如说亲眼见过一个老阿姨啊，走那个教堂那么高的门槛，啪摔在那个门口了啊，老阿姨起来拍拍腿，哎呀，这是天主在给我做补赎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天主没有那么无聊啊，你年纪这么大了摔一下骨折了呢啊，但是他的这个心态，他的这个心态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会容易变成一种狭窄，很就把天主想象成一个非常就是这种不是那么爱的天主的形象啊。但是不要有这个狭隘的良心啊，我们是靠天，我们得救是靠天主的恩宠，白白的啊，白白的给我们的。所以若望嘉先说，积极的态度呢，不过度关注罪与恶习，这个话是对这些有操练的，本身有操练的弟兄姐妹们讲的啊，不是对那种本来心思就很大的人讲的。所以你看又是一个保持平衡，你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啊，生怕一点犯罪的，你要稍微的，你不要觉得靠你自己啊，你是靠天主的恩宠啊，你要稍微柔和一点。如果你是样，你天生就是很松散的，但是你要往这个操练的路上拉一点，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不是说啊，我们不要这个过严谨的生活，不要这个看罪啊。这当然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这个若望嘉先说的哈。不过度关注，过度关注，不要用狭隘的良心把自己给卡死了。我们得救靠的是天主的恩宠啊。但是呢，你要对那些邪恶的私欲偏情要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舌头冒出来的时候，你把它砍掉的。做什么呢？最简单，第一个移情，这个在现在任何的心理学也好，认知行为学里面都会讲到这个，行为认知学这个都会讲到移情啊，就是说，哎，当我这个私欲偏情出来的时候啊，我感觉我要犯罪了啊。当然，如果你有这个警觉的话，移情就培养在服务天主和实践美德上的精神愉悦啊，克服邪恶的吸引力啊。那手机是不是一个邪恶的吸引力？绝对是的。但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我们很多啊，我在看教会的新闻啊，有的弟兄姐妹的手机里面几十个啊教会的群，对我来说那其实也是一种邪恶，真的，你根本就看不过来，你就是这种碎片化的，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让你为谁祈祷你也没有认真的为他祈祷，那新闻你看一下就过去了，几十个群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我宁可只关注几个长期坚持的。但是你的整个专注力一天一天都在刷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的属灵，可是一天下来你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的无聊，没有任何的收获，没有任何的收获。我讲的这些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很赞同的，没有任何的收获啊！但是你整个的一天的专注力啊，可能外面的人就刷抖音啊，我们就是刷几十个微信群，可是刷下来之后获得了什么？没有获得什么，时间也白白的过去了啊！但是这个移情啊，移情当然你可以说哎，我读圣经啊，你可以说当你知道感觉这个私欲偏情要冒头的时候，你说我读圣经读圣书运动听音乐做一些比较积极健康的事情都很好啊。你说我刷手机看微信群里教会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足够专注警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的感觉是绝大多数也都是浪费时间啊，而且没有任何收获，没有任何收获。所以移情啊，当你要做一些事情呢，把你那个私欲偏情的专注力转移一下啊。啊，我们看第二个是怎么做的啊。那远离激情诱惑的步骤啊，把这个讲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远离激情诱惑的步骤啊，这些私欲偏情的步骤啊，我们是对比两个人，主耶稣本人和恶娃啊，或者夏娃恶娃啊。在这个你看这个总结的，这就是神学家，他真的总结的很好啊，挑起啊这个私欲偏情，把你内在的一个东西挑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开始跟他对话了。耶稣和恶娃都跟这个魔鬼对话了，但是呢恶娃对话完之后就结束了，可是耶稣多一个步骤，就是对抗。你要有那个对抗的，你没有这个对抗， 什么都不用说，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这两段大家都很熟了，但是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区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里面恶娃和蛇的对话啊。蛇一开始你看挑起来了，蛇开始挑动他了啊。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果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他说啊，开始对话了。对，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啊，只有那一颗啊，只有那一颗天主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死亡。继续对话，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会死的，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就会跟他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结束了，女人看着吃了，还给男人吃了，结束了，对话之后就结束了，没有了啊。当我们思欲偏情起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对下话，也没有任何的抗争，结果就注定了啊。好，我们来看耶稣和魔鬼的这个对话啊，我们看看多了一步什么啊。魔鬼被这个受圣神的这个带领，耶稣被带到旷野40天40夜就饿了。这个时候魔鬼来挑动他了啊，魔鬼来挑动他了啊，魔鬼来挑动他了啊，挑起，你看挑起对话，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耶稣也跟他对话，但是耶稣是用经文来回击他啊。耶稣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的一句话，用经文，虽然是在对话，但他是对抗式的对话。恶娃没有，恶娃没有，又来第二个，把他引到这个圣殿顶上啊！你若是天主子跳下去啊，天使会来拖着你的啊！你们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个老年隐修士的故事啊，一模一样的。耶稣就说：“经上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对话，但是对抗。魔鬼又把他带到高山上啊，荣华富贵都给你。耶稣说：“撒旦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对话加对抗，对话。加对抗，这个对话本身就是对抗，而且是用了圣经上的话，所以圣经上的经文是很好的啊。如果你真的思欲偏情冒头，你警觉的时候，你去读圣经，天主的圣言是很好的反击的工具啊。所以这个时候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来伺候他，得胜了，得胜了啊。下一页还有吗？应该没有了，对吧？就到那个神恩了啊。我们再看啊，你看这个图片啊，这三次引诱啊，三次引诱啊。加深印象啊，这个对话就是对抗啊，对话就是对抗。我们再看啊，若望加先说新的进化的第三个方法，你是要有一些就是这个操练的啊，对于面对这些这个私欲偏情，你要有这个操练的啊。然后第一个是移情啊，第二个是这个有这个步骤啊，你要有对话就是对抗。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读了这两段经文很熟悉的，魔鬼挑起来了。有对话，耶稣多了一个对抗，恶娃没有这个对抗，结局就注定了。所以当其实你看、啊、我们回到那个再回上一页，其实你们看若望加仙今天晚上讲的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小时讲若望加仙的这个、啊、若望加仙讲的说这些是关于心的进化。你看他非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这个警觉啊，警觉，第二个我们要分辨，第三个当我们遇到那些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积极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心灵得到净化啊，警觉分辨，有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态度，不偏左不偏右啊，不要过度的狭隘的良心，但是要做一些事情去跟私欲偏情做斗争，移情啊，那个对抗啊啊。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个分辨里面要包含了这个不偏左不偏右，走这个中道啊。第一个这个警觉，不断的用那个帕拉马斯的俄我略的方法去不停的祈祷，这样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一个净化，可以像小孩子一样警觉在当下净化。所以说白了，我讲这么多新的净化也好，之前的这个沙漠斗争的经验也好，还是落脚到你们说啊，讲这么多啊，正好这个晴云是吗？这个是人言晴对吗？我记得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怎么能够完全舍弃呢？我们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修行人呢、啊、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第一次听我的讲课，我其实也回答过很多次。这个完全舍弃不是说你啊，我老婆孩子家人都不要了，我你的心就是你的隐修院。有多少人虽然住在那个隐修院的高墙里面，可是他的心不是 警觉的，心不是净化的，那他就没有舍弃。可是如果你在世俗生活当中，你有家人，你有老婆孩子先生家人去照顾，工作等等，可是如果你的心是朝向天主的，你就是一个修行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位晴云朋友的这个思维还是比较局限的啊，就是说好像觉得啊，我在世俗生活上面我就不是一个修行人。施洗若翰说，你们修直道路吧，修直你的道路吧，他是对所有人说的啊。所以那你说哎呀，道理是如此啊，我还是有点不懂，那你就操练默祷，这是最直接的。你如果能够早晚，除了你的日课念经，你如果能够早晚有两次操练默祷，默祷就是舍弃啊，弟兄姐妹们，我这半个小时里面把我自己所有的个人的情感感受啊，私欲偏情妄想我全部都放下，我就是纯粹的在这个宁静中和天主相逢，早晚两次，你就是一个修行的人呀，这就是一个操练舍弃啊，是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你真的是一个舍弃啊，你早晚两次，你什么都全然的放下，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信赖，只是临在在当下，对吗？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修行啊，你就是一个修行的人。所以这个我想正好结合着你这个问题啊，问的也很好啊。好啊，一个多小时了啊，对。那我今天晚上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就正式的进入到沙漠教父的这个神恩，大概14个神恩，我不知道还要用几次啊，可能最多最多三次，可能两次，我们就把它讲完啊，然后我们整个的课程就结束了。今天是第18次啊，有可能20次就讲完了啊，哇，不知不觉讲了20多个小时了。